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们发现上帝是在人困苦的时候是会不断的供应，无论是将苦水去变甜，或者今天我们会讲到将玛拿和鹌鹑供应给以色列人，供应百几万人的需要。其实这个还犀利过五饼二鱼，有没有想过？所以上帝是爱我们，是会照顾我们的。求主去赐我们智慧，不要让我们因为反反复复或者习惯了而忽视了上帝的照顾。让我们今天请来李崇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带领我们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朋友呢，能够更加明白到神的话语，也都可以成为一个遵行并且是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三节至十六章二十四节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现在就先来重温一下当中的重点。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三至二十六节这段的圣经，讲述以色列民在马拉这个地方经历了神将苦水变甜的这个神迹。神是要选民去守律例和诫命的，并且指出神是那位医治人的神。那有些人或者呢会有疑惑，会提出问题，将苦水变甜和医治疾病到底和赐下律法有什么关系啊？有学者就指出，这一段经文里面的马拉呢是预表着西乃，就好像神拯救以色列民脱离埃及的奴役一样，照样神亦都在旷野赐下活水和医治。这个亦都是神和以色列民立约的先决条件，使到选民侍奉神。所以呢，马拉的经历是一个具体而又微小的立约，当中就讲到神赐下恩惠，就是指水，又立下规条，就是要顺从。当中隐含着咒诅，是疾病，以及有明显的赐福，就是健康。这样和西乃之约的形式呢，是大致相同的。这段经文宣称，以色列的神是医治者，其他任何的人或者是别神都不能够取代雅威耶和华独一真神的地位。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七节，这里呢可以说是出埃及记里面最清新可喜的一个段落，同前一段马拉苦水留给以色列那种苦涩的回忆呢，刚刚好是构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 以琳是在旷野旅程当中甜美的回忆，人在这里可以再一次的休养歇息，重新得力，奔跑前程。但是呢，这里亦都只不过是中途休息站，而不是应许之地。其实不单止是以琳，就连西乃山亦都不是神的应许之地。以色列人还要继续踏上这条回家的旅程。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信徒得救充满了神迹，亦彰显神的权能向撒旦来跨胜。而信徒在世上呢，只不过是寄居的，是要不断的奔走天路，沿途是要经历更多的神迹和磨难。回家的路途呢，很遥远的，但是一路上呢，都会是充满着神迹和恩典。出埃及记十六章一至二十四节，讲述以色列民出埃及之后呢，经过一个月的时间，他们来到信的旷野，他们因为没有食物，就向摩西怨声载道。神不但答应他们的呼求，赐下鹌鹑肉，更加赐下他们从未见过的美食玛拿。由此可见，神是垂听祷告的神，神是信实的，必定赐予你每日丰盛的灵粮。跟住落嚟，我哋就继续查考同埋分享出埃及记第十六章其余嘅内容啦。以色列人喺旷野之地，谂起咗喺埃及嘅时候有肉食，佢哋就开始呢向摩西、向亚伦嚟到抱怨啦。嗱，抱怨嘅人要小心啊！如果追根究底呢，其实呢啲人系向神发出抱怨，神系唔中意咁样嘅人嘅。神听到以色列人抱怨，顾念他们的需要，从天上降下玛拿，每日来供应他们，给他们有得食。但是呢，神亦都定下收取玛拿的规矩，每个人每一日收取自己的份量，多收的没有剩，少收的亦都没有缺。出埃及记十六章二十五至二十六节，摩西说，你们今天吃这个吧，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在田野必找不着了，六天可以收取，第七天乃是安息日，那一天必没有了。神在给以色列人颁布律法之前，他先打定了安息日这个安排。正如神六日做了天地，第七日他就安息，不需要工作。他六日赐下玛拿，第七日就不再赐下。这个是和创造和安息主题的一个的重新再现。但是神亦都早有预备，让他的子民在安息日照样的可以有足够的食物。出埃及记十六章二十七至三十节，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收，什么也找不着。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你们看，耶和华既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六天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第七天各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不许什么人出去。于是百姓第七天安息了。以色列民当中呢，仍然是有人违背神的诫命的，他们在第七日出去找食物，结果就是空手而回。旧约当中，以色列人屡次违背神的诫命，不肯顺服神，这些是他们最大的失败。我们后世的信徒是应当引以为鉴的。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这句说话呢，令人回想翻出埃及记十章三节，在埃及的十灾里面，神对法老的那些的责备。而神在这里就将以色列民呢比喻作顽梗不肯悔改的法老，他们虽然恢复了自由身， 脱离了埃及人的奴役，出埋埃及，但是在心理上呢，还是带着埃及的气息，就是那种的自以为是，亦都不信神的话语。出埃及记十六章三十一节，这食物以色列家叫玛拿，样子像圆须子，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玛拿究竟是怎样的食物来的呢？真是很难去解释。不过呢，它应该是一种很精彩的食物，包含了以色列人所需要的所有营养。而我估计它吃起来的味道呢，就好像大家想吃的东西那样。总之呢，是一种好吃的食物。不过又引起了以色列人当中闲杂人的抱怨。民数记十一章四至五节的记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玛拿。经文是这样讲的，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这些就是闲杂人离开埃及这片土地之后，他们在旷野想着要吃的一些食物。而他们想吃的东西是包含了生长在地上或者生长在地下的食物，好像黄瓜、西瓜、韭菜、葱、蒜，这些都是不会有太多营养的一些食物来的。当你吃了这些东西，你看起来都不会好到哪里。有些人会说，一日一苹果，医生远离我。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一日一些大蒜，没人敢亲近你。这些食物似乎都是世人喜欢吃的。这些俗世的食物其实没办法满足你，因为他们不过是配料而已。闲杂人想起他们在埃及所吃的食物，就很渴望这些饮食。民数记十一章六节，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这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原来呢，百姓在埋怨，除了玛拿之外呢，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吃。民数记十一章七节又说，这玛拿仿佛圆须子，又好像珍珠。神似乎对这些以色列人说，这些人不喜欢我的食物，其实我的食物就好像炸鸡、雪糕、好吃的蛋糕那样，哇，好东西混合在一起的。虽然玛拿好吃，但是当时的闲杂人真的不喜欢。民数记十一章八节继续说，百姓周围行走，把玛拿收起来，或用磨推，或用扣倒，煮在锅中，又做成饼，滋味好像新油。原来玛拿的食法有很多种的，他们可以用磨去推，用扣去倒，煮成为或者烤成为一锅这样来去吃。或者他们可以出版一本摩西的食谱，而里面记载了一千零一种不同的玛拿的食法。但是以色列民却不喜欢神从天降下的食物，他们只是懂得埋怨，他们烦厌了只是吃到玛拿，他们想吃埃及的肉锅，他们想回到埃及，回到他们为奴的地方。有些人虽然从俗世的罪恶之中被拯救出来，后来又决志成为基督徒，但是他们经常想住下要顺道回去拿些韭菜、葱、蒜。今天有些基督徒需要完全地和旧有的生活模式划清界线。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不能够好像世人一样过住一种不能够讨神喜悦的生活。世人都依靠世俗的食物来到过日子，但是你呢，要信服神，心里面满有从神而来的平安。你必须和代表罪恶世界的埃及断绝关系，你也必须依靠从天上降下来的玛拿， 因为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出埃及记十六章三十二至三十三节说，摩西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要将一满俄梅尔玛拿留到世世代代，使后人可以看见我当日将你们领出埃及地，在旷野所给你们吃的食物。摩西对阿伦说，你拿一个罐子盛一满俄梅尔玛拿，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在出埃及记最后一部分，就很详细地记载有一罐玛拿被放在约柜里面。约柜里面放了三样东西，一样是亚伦已经发芽的杖，跟着是一罐玛拿，然后第三样就是十诫的法版。律法讲明一个事实，只有基督能够完全遵守律法的。基督为你和我成全了律法，玛拿亦都代表基督为我们而死，他为我们提供了灵粮。亚伦发芽的杖代表基督的复活，在约柜的上方有一个的盖，是神施恩的宝座，耶稣的宝血洒在上面。唯有基督才能够符合神的要求，唯有基督才能够施行拯救。基督能够拯救我们，是因为他流出了宝血，亦都因为这样，神能够向罪人广施怜悯。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出埃及记十六章三十四至三十六节，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亚伦就怎么行，把玛拿放在法柜前存留。以色列人吃玛拿共四十年，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俄梅尔乃伊法十分之一。这两节经文不单止告诉我们以色列民吃了四十年的玛拿，也都告诉我们他们每日吃的分量是几多。当他们最后到达应许之地的时候，玛拿就停止供应了，他们就开始下吃当地的出产。不过他们还是埋怨要吃稻谷，因为他们发现玛拿原来真的很好吃的。跟稻相比，玛拿其实是好东西，很多人得救之后仍然依靠过去的经验来到生活。他们呢经历过十字架的苦难，十字架是代表主耶稣基督的死亡，但是他们就喜欢谈论是自己的经验。当他们做见证的时候，他们只是讲经验，他们不喜欢来研读圣经，以为圣经是过时的八股。事实上，圣经是神的话语，是主赐给我们每日的灵粮。如果你还未尝过玛拿的滋味，你不妨找基督去试试。诗篇三十四篇八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除此之外，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一节，主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以色列民他们已经离开了埃及的土地了，在旷野之中来到行走，向着西乃山那里进发。沿路上以色列人有七个经历，这七个经历正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缩影。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有的基督徒呢，最好是自己来研读和留意这些教训。这些教训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当以色列民经过沙漠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口渴，然后呢又再一次的发出怨言。出埃及记十七章记载了两个有关利非定的事件，一个是击打磐石出水， 这个故事是继续出埃及记第十五章有关缺水的主题。另一个呢就是跟亚玛力人争战，这两个事件都发生在利非定，可能暗示亚玛力人来攻击以色列人，起因在于争夺水源这方面的冲突。但无论怎样，两件事都显示出在旷野上行走的艰难，不单只有自然条件的限制，更加有真实的属灵争战。但是以色列民都在摩西带领之下，他们经历到神奇妙的神迹。出埃及记十七章一至三节，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站口从信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有关利非定的确切地点，学术界当中仍然有争议。最可能的地点是位于西乃半岛南端摩西山西北的费兰河谷，或者是西北十公里的瑞法德河谷。十七章六节提到河列的磐石，十八章五节又提到神的山。由此看来，这里发生的事件应该都是在河列山附近的。以色列民一路在这里埋怨，他们一有需要就会开始埋怨的了。神的恩典满足了他们的需要，但是当遇到危险或者紧急的情况，又开始哭哭闹闹，在这里抱怨制造麻烦。其实很多教会都有相同的一种属灵光景，不过他们还以为自己的情况好到不得了。出埃及记十七章四节说，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摩西面对住人群的抱怨，真是无计可施，甚至呢他要向神发出呼求，神啊怎办啊，百姓都就快拿石头来到去钉死我的了。由此可见当时的情势呢真是相当危急。摩西都可能不想再理他们的了，好想呢有人来接班。我们要注意一下神给以色列人的供应。出埃及记十七章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神对于摩西呼求的回应呢，就是直接提出了解决的方案。他并没有对百姓或者对摩西的抱怨作出任何的评论。这一支的杖就是当年摩西回到埃及的时候呢神给他，而这支的杖就是摩西权柄和力量的象征以及标记。摩西曾经用手中这支杖去行十灾，在出埃及的时候亦都用这支杖使到大海分开。以色列人进入旷野之后呢，好像摩西还未有机会用到这支杖，但是这支杖呢一直都未曾离开过摩西的。现在神就再度命令摩西使用这支杖去行出一个新的神迹，是眼睛未曾见过，耳朵未曾听闻，心里未曾想过的。每一次新的困难都叫摩西去学习新的功课，经历到新的惊喜。神的恩典每一日都是新的。出埃及记十七章六至七节，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他给那地方起名叫马撒，又叫米利巴，因以色列人争闹， 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嗱，喺呢度呢，第一次提到磐石同埋从磐石流出嚟嘅水。呢、这个磐石代表嘅系咩意思呢？嗱，我哋唔需要呢胡乱去猜测，或者呢谂住用自己嘅智慧去解释，因为神已经喺哥林多前书十章一至四节话俾我哋听：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以色列人食的粮食是玛拿，玛拿是基督的象征，基督是生命的粮，基督亦都是生命的活水，磐石就是他的象征。我们会称那些不信的人就好像刚硬的顽石一样。那你看看他们依然在怀疑神，这个呢成为了强烈的对比。以色列人他们信心所倚靠的就好像蜘蛛网和折断的芦苇，一小片怀疑的乌云就足以遮盖他们，使到他们看不见神的荣光。磐石是主耶稣基督美丽的象征。诗篇六十一篇二节，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这个其实是讲紧基督。诗篇七十八篇三十五节，诗人又说，他们也追念神是他们的磐石，至高的神是他们的救赎主。彼得前书二章六至八节说，因为经常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防角石安放在石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防角的头块石头，又说作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然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最后看看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保罗给我们的一个建议，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主耶稣基督是我们可以倚靠的磐石，是教会建造的根基。你可以倚靠基督耶稣这一块磐石而得救赎，但是绝对不能够透过人的努力尝试从磐石那里拿到水，只有当这块磐石被击打之后，才会流出生命的活水。你必须相信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上替你受死，背负你的罪，你才能够得救。被击打的磐石是耶稣基督救恩的象征。今天的分享呢，我们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时间我们再见了。愿神赐福保守你。
上帝是我们坚稳的磐石，但是上帝亦都从磐石流出活水，使到人是得到拯救。感谢上主耶稣基督的水和血，使到我们得着真正的生命。多谢收听穿越圣经，下次再见。
我是你仆人，
你仆人
主的爱激励我冷漠心，眼见迷样